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众口难调》，我是小白，
我是柯梦，大家好啊，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啊，是我的北京故事。
我的北京故事，你的北京故事，就是咱俩的北京故事。
咱俩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北京故事
啊，就是去过北京的，他就有自己的北京故事。
哎，
啊，
但是呢，巧了吗？不是，咱俩应该都算是北京的吧？反正我至少户口是北京的。
啊，对，我户口现在也是北京的了，
也是北京的，
啊，也是北京的，但是我们俩都不是北京人啊。
嗯，你是在北京出生的吗？
出生也不是，我出生是在东北。
哦，你在东北，那咱俩有点像。我也是不是在北京出生的，对，但是我是在北京，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不到一岁吧，我就来北京了。
啊，那你比我早啊！你是老炮儿啊，我是小炮儿，
我也不是。
那你都来北京四五十年了呗？那意思？
那也快六十年了。
哦，快六十，我天，四舍五入是吧？
哎，对对，四舍五入。
行，那今天咱就，因为为什么要聊北京故事呢？因为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最近呢，咱们一个是。这个快到过年了嘛？
哦，
啊，这个咱们又都是在北京，
嗯，
再加上呢，正好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俩每次出现的时候，听友朋友可能觉得啊，这俩又要聊科幻了，哎，那我们今天不，我们今天来聊聊北京的事儿，是吧？
哎，有的时候也够科幻的，
怎么说？
那就先从我的故事开始讲，
啊，你讲讲，你讲讲。
我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来的，
哦，那你晚了是吧？我这八几年就来了，
啊，对对对呀，啊，你要不说你这老炮嘛？
哦，
我来的时候，我来的也不是说北京的一个中心的地方啊，我来的是，密云，
哦，密云，
密云
也
算是北京，
啊，
这边有水库，这边有水库，
啊，这可能就是。对，这我得打断一下，就是说可能不是在北京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了解，
嗯，
在密云呢是北京的应该是那个西北
东北角
、东北角的一个属于郊区，然后呢，北京最大的一个水库，也就是北京人喝水，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水源种地是在这个水库，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春游老去密云水库，啊，就这么个背景，
哦，
对。
哦，那你们可跑得够远的。
对，去看那小蝌蚪，哦，啊，每年都去。
那时候北京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刚下火车，坐在车上往密云走的路上，你看，哦，这有大高楼，哦，城市这感觉出来了啊。因为我原来在东北嘛，也不是算什么大城市，有点高楼，那也不超过10层、20层的，就也就这样啊。但是我一路过那个高楼大厦的时候，感觉哇，这是大城市。但是出了城区，当时几环呢，就感觉，哎呦，怎么跑到农村来了吗？我们这是，
不是你是直奔密云去了是吗？
啊，直奔密云了呀！
啊，直奔密云。
当时是家里边有人开车接我们嘛，亲戚，找的车，然后我和我妈一起来的，我爸是打了个提前。几个月，他来这边先工作啊，弄房
子。
来这之后，到了密云，我感觉哇，这是首都吗？因为密云这边的人啊，我现在也是密云人了啊。我们这边啊，其实跟那个市里边人啊，北京市里边人，感觉就是
有差异
的感觉，就是不是没把自己当北京人的感觉。
哎，你说这个我有这个我有体会，就是不光是密云，就是一些远郊区县，远郊区吧，
啊，对，
比方说像密云、平谷、这个房山、怀柔、
延庆啊，
延庆
都会这么说，说哪儿去啊？说北京去。
哎，对对对对对，
干嘛？那时候要去北京。坐那个大巴呀，那时候现在从密云到北京可以坐980，快速、慢速，还有什么九什么？
对，你上回来找我，你坐的就是那个980是吧？到东直门，
现在是最主要的。现在可能还通高铁了啊，京沈高铁，密云有一站，
那更快了，
以后就更快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连980这个番号都没有，就
没这番号
去坐那个大巴， 哎，到那块、
哦、
哪个三岔路口那块有一大巴，坐那个车去，坐仨小时就能到。
几路都没有是吧？就是一辆车，
那就叫大巴。
哦、
当时
大巴，
哎，然后我说我、哦、去哪儿去？北京啊、
嗯？
我就有点纳闷，咱这不是北京吗？
不就是北京吗？
咱这儿是北京，但是咱们这儿是密云。
对，就是、
哦哦、对，咱们这儿是北京，但是咱们是密。我得，我当时还上很小嘛，对吧？还上学呢，我就觉得很久才没绕过了这个弯来，
不能理解。
对啊，我当时转到这个初中去了嘛，初中里边那些同学啊，都觉得我特别逗，他们很友好，北京人真的特别友好。因为我在东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校园的环境啊，说实在的，没北京这么好，有那个打架呀，天天校门口外边查架的，哎，经常有。然后班里
北京也有。北京也有，
有但是少。你看，像我们班里边，我要看一个谁一眼多了，那人可能就瞅啥，
瞅啥瞅啊
啊！对，瞅啥瞅。哎，两个人可能就要打起来。哎，你要是
呛起来了，
对，就呛起来了。但是在北京没有这种情况。
哦，
在我看来，他
比较文明，
很单纯，对，很文明。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我总是有提心吊胆的感觉，不安全。你下不知道是课间或者是上课的时候看谁多一眼，可能就得罪谁了，这不知道的事儿。下学被莫名其妙一堆人围住了，说那个你是不是今天怎么怎么又怎么着？我说啊，我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就很多，然后就会让导致就不安全嘛。你到但是到了北京，哇，特别安全，哎，学生
很安全，
特别对我特别友好，都觉得很逗，而且他们啊没有说我是外地来的孩子。就歧视我呀之类的，他就觉得哎，你说话怎么有东北味儿？我说
你不是你现在也有东北味儿？
我说的那可是纯标准的东北话，我寻思我也没有口音呢。
你心
东北人，
你心说，对你心说，我说的是纯粹的这普通话，
对，
没有，
因为我们那边人啊，他也有一个就特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我们说的话那才叫东北话。北京人说话那是带北京口音的，那不叫普通话啊，我们说的更接近普通话、
哦、
啊，有这种感觉。
Okay.
北京说一说北京人说话那阴阳怪气的，就那声调提老高、
啊、
就这样 啊低就低的老低，然后就感觉
不是您说的那个是这种味儿了吧。
哎呦我去，你这一下变成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了吗？
对对对，你不是说声音高吗？
啊、
嗯、
然后这到了北京之后啊，就感觉一切就特别的美好，除了有一点，我就感觉这儿不是北京。然后让我有一个自己是北京人的，就是是在北京的一个
认同感，
认同感，
嗯，
是来自于小区下边的一个标语。
小区下边的标语是什么？
啊那个、
什么标语？这么神奇？
为密云增光，为首都添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我们现在是在首都了，了不得了！
哦，
哎，那在东北没来之前，人说你去哪儿？我说我去成都。那去哪儿？去哈尔滨上学去，以后转学啊？有这样的学生吗？我觉得，
嗯。
但是我一说我是去北京，哎呦，北京啊，他不是这调啊，哎、他就会有这种。
嗯、
自豪就是有让我有一种自豪感，你知道吗？让我去觉得我是去大城市了啊，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了。我从一个三线小城市，对吧，走到这儿来了，我心里会有这种感觉。嗯
嗯，
然后
能够理解。
嗯，结果呢，赶上非典了。
哦，零三年，对，哎，对对
对
对对，就是
赶上非典了，然后。嗯，第一次检测我这到这边学习到底怎么样的机会没了，期中考试取消了。
那你哎，我了解，应该因为就是东北人口比较多嘛，然后也是属于那个高考大省，
嗯、
学习都比较累。我觉得你刚开始从这个东北那边过来，你学习应该挺好的，是吧？
我
在班上
是这么回事啊。
嗯，
我在那边上高中四年级。初中初中是四年级，小学是五年级，这种五四加起来不是九年义务教育吗？
哦哦、
到了北京这边变成六三制了，所以
呢、哦、对，没错，
我在那边上初一，
嗯、
不是上初二，在这边上初一，相当于。
哦，
哎，我转过来相当于变降，说是降了一级，其实没降，因为我
蹲班了
六年级嘛，对吧？我没有六年级，我直接初一了。但是我初一就开始学，有物理了呀，对吧？相当于我比他们多学了一遍物理。
哦，那你就对、
哎、
对，
然后我
开金手指了，
科题，对我开金手指了，我操，
穿越了。
然后英语是我从初中到高中，就英语成绩一直都是班里边最好的。
哦，
哎，这是源自于哪儿打下的基础？一个是我爸小时候从小给我看那个录像，看录像那个英语动画片之类的，嗯，
哦、
少儿英语教学，英语动画片我特喜欢。
小猪佩奇啊，
不是，那叫
马泽的故事。This is my father。哦，马泽。
啊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用
了没学没少学活学活用
没少学啊我那个初中时候其实在刚上初一我在那个东北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并不怎么样但是那边盛行就是学那个什么、新东方啊什么的
新概念
新概念对新概念英语啊全都去学、你不学你跟不上我上初中我小学的时候本来是还有一个业余爱好业余那个特长手风琴知道吧学手风琴、拉琴小学学了四年从二年级到五年级这四年然后上初中又学了一会儿不行了为什么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对补
课太忙了到初中的时候我居然写作业能写到十二点
哎呦我天
你想想那个时候那在东北那压力得有多大、然后所以我们学的那个物理和数学说句实话说实在话不是说看不起这边的教育啊确实是比这边要难比北京要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那边比如说考80分数学啊、到这边考100分轻轻松松的
哦、那确实
难最难的题就是最后一道大题不是说难题吗对吧在我看来、这不就闭着眼睛能做吗对吧然后什么英语的完形填空在他们看来呢都我这怎么填啊这谁会啊那我真的就是一蒙就
特别轻松
对一蒙就不用蒙就是一看就知道该怎么选啊特别的轻松所以那个时候也造就了我就不那么认真学习了
放纵了是吧
啊有点放纵了结果呢非典那时候期中考试取消了我错失了拿那个班级前几名的一个机会，
最好的机会。
到期末考试，我就考得一团糟，没怎么好好学了就。但好歹、
那会儿
好歹物理和化学还比较简单那个时候。
哎，对，说到非典哈，这个你们当时在密云的时候是紧张吗？那会儿？
当时是我们反正就是在家学习，但是我爸妈该上班上班，反正。他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不算特别的紧张，
不算特别紧张，
没有疫情，没有疫情。
哦，
那个密云好像从始至终一例都没有。
哦，
非典，
因为非典那会儿，一个是北京，还有一个广州那块儿
啊，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然后城区里边非常严重。当时我印象里，我妈带着我去戴着口罩，我天哪，天天看着那个人数往上增，就感觉什么是个头。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北京孩子来说，可能非典。至少80后啊，应该是一个记忆点。
对，在
比较有印象。
对，没错。
对，
因为那时候不上学嘛，多幸福啊，是不是？
那现在孩子说我们天天这是常态了，已经是。
然后现在呢，就是常态了。我们那个时候高中初中完事之后考高中，我也考上了咱这个密云比较好的学校。啊，最好的应该是还实验班呢，玩实验班的呢、
那不是火箭班是吧？
啊，这叫实验班啊！当时
没有火箭，
16个班里边有3个班，啊，然后我就一下子从这一班里边，本来在初中里边是名列前茅的嘛，对吧？但是一上了高中，完了，这班里边成倒数的了，那没办法，重点是学校实验班嘛。对吧？然后因为我从高初中的后边，我就没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高中我就也就不好好学了啊。对，刚才还有一点差点忘了说了，就是做作业的区别。
哦，
我在那个 初中的时候，那上在那个东北，那不是作业写到12点吗？有这种情况啊。
嗯，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发现居然在第七节课，有时候第八节课都是自习课，就给你写作业的。
哦，
写完作业，然后放了学就是6-7点钟、6点多钟了嘛，对吧？
嗯，
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很多同学在第八节课的时候就把作业写完了。
哦，回去就可以玩了。
哎呦，回去没有。在我的概念里边，作业就没有写完的时候啊，我就懵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哎，我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一下子松懈了，可能就松懈了，所以后来也就没好好学。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跟那个我有同感，因为我之前也在外地上了一年学。我是初中初一的时候在那个在武汉上的。
哦，那你跟不上。
不是，就是小学的时候其实跟初中的衔接没那么紧。我那一年在武汉上学也是算是整个年级吧，应该算是前三分之一。就不算是特别好，但是也不差。然后回北京也是特别那个 happy。
哦，
就是这个数学题就平汤，然后英语也是。因为我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就我们当时，我小学是在北京上的，然后那个有就学英语比较早，所以那会儿打了一个底子吧。但是后来，反正也是老转学，这就耽误了。但是你说这个我能理解，就是
能理解吧？
从外地啊，从外地突然来北京，这事哇塞，这个非常爽。
这事儿一会儿细说啊，讲你的故事的时候细说啊，下一期
是吧？对。
然后那个。我就说我吧，等高中时候也心不在焉啊，还早恋，然后那个
就是你高中的一个女朋友是吧？
啊，高中的某个女朋友
啊，某个
然后那个就考了个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其实还行，我觉得这学校不错。啊，
学服装，你得看怎么讲。我因为我是学服装专业的，
那，
啊，
就是
你如果想在中国学服装，那这就是天花板了。
对
啊，这学校就是某某某某某学院。行吧，咱不说名了。
可以，
但是大家也应该能知道，应该能知道。
你们那学校有好多模特。嗯，
哎，对，
对，我有同学在那学校的模特。
那个时候呢，北京的天就不算特别好了。
嗯，对，
我有一种感觉。
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上初高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那个那会儿没雾霾，那会儿是沙尘暴。
哦，沙尘暴，那是春天的时候会有，天突然红了。哎，说起这个，我有特有意思故事。我有一弟弟，很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他9点钟睡觉了，然后睡完之后8点钟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第二天早上8点钟醒了啊。看外边还黑着天，他就问我外公，说外公，我俩外公是一个外公啊，外公，
啊，
现在几点了？外公说现在八点了。然后他，
啊，
我那弟特别逗，
啊，
八点不可能，你骗我。外公说我骗你干嘛？
怎么了？
我刚才睡觉的时候都9点了。他睡了一宿，他还以为还是前一天晚上呢，那不就是沙尘暴吗？
哦，太黑了哈！
对，太黑了，还以为天黑了。其实我那天，第一次见沙尘暴的时候，我以为我靠，这外边怎么着火了，红的。
嗯，
我看是红的外边天。
那会儿的那个沙尘暴都是从内蒙那边吹过来的，
啊，
然后不就开始种树了吗？
啊，对。然后那时候天就不怎么好，包括沙尘这个，然后再后来就是雾霾，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嗯，
哎，应该是上了大学以后，毕了业之后吧，然后就有一种说法，充斥着我们的这个能上网的时候，刚开始能上网啊，
怎么说？
网上就说北京的天有毒，
哦，
说是那个比如说有1/3的天都是雾霾，然后剩下那1/3你看不见雾霾的时候，也是有毒的。哎呦，当时给我深信不疑， 为什么？因为这是外国的环保组织，还是国际什么玩意儿什么一个那个非盈利组织啊发布的一个报告，国外的，美国的有可能是。当时说，哇，他们那他们肯定是为了我们生活好啊，他们肯定不会骗我们呀，对吧？
权威
啊，权威啊，那怎么可？我当时我就深信不疑啊，当现在一看就，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哟，看来来北京还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北京的天有毒，你就算生活的再好，你在北京你可能承受不了，你老呼吸这样的这个能行吗？对吧？然后政府就开始说这要整治雾霾天，我当时在想，哇，我抬头往天上一看。这么大的一个天，往左看看不到头，往右看也全都是山啊，在密云，你这怎么治啊？你地上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还治不了呢，天你怎么治？我就觉得，哎，
很难，
荒唐，荒唐。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什么呢？我们老说人定胜天，这个说法就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我就这能是真的吗？这应该是一个口号而已吧。人怎么可能胜得了天？这天上这雾霾，一年365天，有200多天都是雾霾，见不着晴天，阴天也见不着。阴天看都是雾霾。对，
北京也不下雨，关键是是吧？
然后你说这怎么治？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来北京啊，可能是。我父母这一代的一个错误决定，以后将来可能还得往那些小城市搬，要不行就去国外吧，想办法，是不是？正好我学服装的，那去上欧洲什么的，那空气肯定比这中国的天空气都要甜呢。
小孩吧，是吧？那会儿什么都、
啊、
对。
当时我记得上历史课，我们历史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从古到今，国与国之间，啊，包括我上大学那历史老师才逗呢，他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我很
有
这
么句
话，
对，
我说怎么就我和你这个关系好，我跟你玩不行吗？对吧？就跟我和我同桌似的，我们俩可以不掺杂任何的利益。但是这能类比吗？对吧？那小孩嘛，那小孩，我当时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和国与国之间一样。但现在一看，这不是扯淡吗？对不对？我当时就很幼稚啊，很幼稚。学了服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嗯，
北京整治这个空气的一个手段啊，就是让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种。烧煤的，因为我们服装也得烧煤，知道吗？
哦，哎，你们为什么也烧煤呢？
因为你别看它那个都是用缝纫机，对不对
啊？
但是每一道缝纫的工序后边必定有一个拿烙铁，就是拿熨斗的。
哦，
哎，
得耗电，
这一步给它熨平了，就我缝了一道缝，缝了一条线，对吧？然后到下一道工序，它一定是把这条线拿熨斗把这条线给它压平了。那么这道工序就需要用到蒸汽。
哦，
蒸汽哪来的呀？那就烧嘛。因为什么？服装厂到了夏天特别的遭罪，可能能达到40来度。那个时候啊，
这么热呀！天哪！
对，冬天都不暖和，都不凉快，你知道吗？冬天都不用暖气，因为每台机器就是那个缝纫机后边就有一个烫台，那能凉快吗？啊，
不用暖气了啊，
不用暖气了。所以呢，我当时学那服装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啊。后来北京他就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些工厂啊，这些东西了啊，包括可能大学、医院可能都要往外边迁一迁。后边不是还成立一个新区，是不是？也有，都这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整治这个天，整治这个天，
那效果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哈。
对，我们服装行业其实是受灾最重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服装行业它是用目前的科技来讲， 无法用机器完全替代的，它必须得靠人。你看像组装汽车，它可以全自动化
生产 线，
对吧，因为它是硬的，它的各个部件都是硬的，我抓起来放下来它肯定还是保持这个姿态对吧，然后拧螺丝怎么怎么着，但是服装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全他妈是软的，你就得用人来给它摆平了，然后再怎么怎么着，就算有那个兜，咱们做那个兜你知道吗，就口袋，我们上学的时候用手工做口袋得做好几个小时啊，我们也是不熟练啊，用手工做，但是你看用机器做咔咔咔把几层布往那一放，都布都垫儿，什么无纺衬，无胶无纺衬，无胶衬一放咔一踩，啪那兜开完了，几秒钟的事儿，但是那也需要人力去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摆正了铺平了，再去踩那脚机器，这离不开人。所以服装在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么
迁走了，
对，所以他首先拿什么下，拿什么呢，动物园对面的那个批发市场，
哦，动批，
对，然后大红门的那个服装原料和辅料的市场，大红门那儿有就比如说卖面料的，卖扣子的，卖那个拉链的，我们要设计什么衣服啊，做一个什么样品啊，经常去那儿去采购。
哦，
那后来迁走之后啊，我们要是想去买一个扣子，可能要开车两三个小时到永清啊，到那种河北那种外边啊，外省市去啊。当时就因为这一项大的动作，服装企业就有很多都迁走了。大的有能力的就迁走了，小的可能就卖了，就不做这服装行业。
这也是趋势嘛，对吧？
这也是一个趋势，一个是这个为了这个环保，一个是为了这个，一个是因为这个电商，就是电子商务。咱们都知道，在网上买衣服不是便宜吗？
对，
哎，对吧？所以说。他们从哪儿进的货我们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一拿那个原料表一看，我靠，拿着一件衣服，我那天我买一件羽绒服，知道吗，拿到跟我们合作那工厂去了，我说那个厂长，你看看我们这个羽绒服，我这件羽绒服造价多少钱，你猜我多少钱买的，他看了半天，他说怎么着也得300块钱，我说不对，100出头，他说不可能，你这拉链这一根从头到尾多长的，你这面料这棉花这后边那个电脑绣刺绣，这都是明码标价的，对，他直接能让人直接他一看就知道这件衣服的成本是多少，你怎么可能100块钱，但是我们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了四个字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他说
的啥，
不可思议，
呵呵，无法理解，
对，无法理解，这些有可能是从东南亚那种地方就进口进来的啊，就不知道怎么反正进来了，对我们本体的这个本地的这些这个服装加工企业啊造成了挺大的冲击，这都是综合因素，所以现在大家在听到我能跟小白聊天，我能认识小白，就是因为我已经不在这个行业里边来了，
改行了，
想干这个行业的话也可以去南方，去这个服装还有的地方，对吧，还有服装企业的地方，但是想要在北京，不想离开北京这块地儿还是不行的。那听着您说了，这刚才你柯梦你刚才不说吗，就可能是你觉得来北京是个错误，以后还得去别的地儿，你这回怎么不走了呢，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北京还是很美好的。
哎，
小的时候想的那些想法，什么这个北京的空气都有毒。现在想想，现在根据我经历的一些事情，看到的一些事情，我发现啊，那些外国的组织报道的东西，他们真的是为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他们想要通过那种言论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制造出什么影响，其心昭然若揭呀，
呦，
对吧？哎，哎，我们聊到这儿，刚才我们说历史课上老师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与国家之间，对不对？那么他凭什么会为了我们的生活好而去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空气有毒呢？我们用脑子来想想也知道，他们的一些言论，甭管是什么啊，包括到今天也会有传到我们的耳朵中。
是，咱们
就保持这个，他们真的会
这个，
他们是真的为了我们好吗？哎，通过北京的这个空气治理，这个事例，我们一下就能看清楚了。通过我的北京故事，一下就能看清楚了。我们有能力做，我们空气是没有毒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的空气有毒，不是我们的空气没毒，在当时，因为当时我们也有专家说这外国专家、外国这些组织说的扯淡，我们有检测报告，然后他们外国的这些人又会说你们北京出的检测报告能信吗？都是假的，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他们会这么说。所以说呢，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北京故事啊这一段，哎，你看我讲的是不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伏笔，是不是？
你这个结构还很有意思哈、
啊、很有意思啊。
嗯，
哎，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能生活在北京，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们算是很幸运的，算是很幸运的一批人，因为在我之后再想进来在北京，而且拿到北京户口就挺难的，
很难、
嗯、
对，
很难了。
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当时是在怀柔还是顺义，反正你就是买一套房就送北京户口，当时
啊，有的时候有，那时候有这种。
对，
对，嗯，现在已经根本就不行了，现在你要想落北京户口，我靠，嗯，难死，
非常难，非常
难，非常
难，确实是、嗯、其实你刚才讲那么多啊，就是我其实有几个问题、
嗯、
就是对于不是在北京出生、嗯、或者说家里人不是老北京的这种新北京人、
嗯、
咱俩应该都算是新北京人吧，
新北京人，
对吧？
嗯，
对，我觉得有一些刻板印象可能是就是在外地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会有的，就比方说第一个问题吧、
嗯、
就刚才其实也说了一下吧，大概浅尝辄止啊，一提起北京人说话，是不是都哎您在怎么着，哎哎今儿哎您吃了吗，就都这种的，是吧？
是这样吗？啊、哦、
对吧，
啊、
但是实际上你说真正的你在生活中你遇到过这种人吗？就是在这种、
啊、
这么说话的北京呢
少
对吧？
对，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我刚才录节目之前我也回想了一下，我认识的这些人里面，所熟悉的人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的老北京、
嗯、
地地道道的就是老北京人、
嗯、
没有、
嗯、
跟我就是我最熟悉的哦只有那么一个比较熟悉、
嗯、
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司的一个会计啊、一个男的50来岁、
嗯、
你老哥，他呢就是大杂院长起来的，他说话就有点这劲儿。
具体是哪个区的知道吗？
知道，东城。
哦，东城
就是北比较靠北的那种东城，在那个南锣鼓巷。
哦，
那附近那里边住的，
那算是比较、
嗯、
对
对，他家原来那个院估计是一大人物，知道吗？
哦，
他说他那个房间啊门口有一个上马的那个马凳、
嗯、
就是大将军上马、
哦、
或者是大官上马、
哦，
不得脚踩一下吗？有马凳，
对对对，
说那马凳石头的吗？对吧？在那谁也搬不走。他在正好在他那个院门口，他家那个门口。那
好像有说法，
住了好多人呢。对，但是现在具体这个院是谁的，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他从小就那住，单位的、
嗯、
也是单位的、嗯、然后也没拆，也到现在也没拆，估计也够呛能拆的那片啊。然后，
嗯，
他说话就是有那种感觉，啊，
哦，
怎么着说话？
对，其实北京人说话比北京人说话是比较慵懒的，是吧？比较爱吞音，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嗯，这比较符合嘛？哎，这我感觉跟水有关，
跟水喝的水是吗？
对，喝的水有关，
是吗？
哎，有这种
你说的
说
的，
嗯、这个因为密云有一潮和有白河，知道吗？
潮
白河有一个入有一个汇到一起了之后叫潮白河，哎，
这地儿知道。
潮河那边有一村，潮白河那边有一村，上游啊，他俩离得很近，但是口音就完全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让潮河那边学白河那边口音就有点别扭，反过来亦然。后来我爸就跟我说，这可能就是这个喝的跟喝的水有关。
这是为什么呀？奇怪了，
这不知道，这也有关系。要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要不说你这喝这牡丹江的水，你说的就是东北味儿是吧？
啊，对呀、啊，你想改，你得，还是这么回事儿。咱大家要是谁想来水库吃活鱼，我劝大家就别吃了。
啊，
为
什么？
因为基本上没有水库的鱼呢，咱们正常的渠道就是商业的那种渠道啊，买不到，
啊、
基本上，买不到。
那现在
也有
那哎，
投鱼苗，每年都投鱼苗。
那现在我去密云水库，就哎，我上回去找你的时候，我还去密云水库了呢。那吃的不是吗？
说是，但是你能知道那是水库的活鱼吗？不知道吧？它现在有一种什么呢？
哦、
叫洗澡鱼。泡个澡、
哦、
这就已经算不错了，就是在外边
那就跟 那大闸蟹一样、
啊、对
是吧，
在你那个水里边，在那个在水库里边还给你泡几天，哎，说这能去点土腥味儿、哎、这就算是很良心的了。有的干脆他连泡都不给你泡，直接给你泡锅里就端上来了、
哦、这么回事啊。哎呦天哪，泡锅里这还有点意思。
我小的时候就08年以前还能去水库去玩、
嗯、
知道吧、
啊，
后来就不能去了，因为08年就是奥运会嘛，对吧？哎，我们奥运、
嗯、
哎为奥运做贡献嘛，是吧？然后那个地方就变成水源重地，就不能靠近了。现在也不让去，说是能靠近水库，其实我们上不到，正常人啊，通过正常渠道是上不到那个主坝顶上去的。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当时小时候去密云水库春游，那现在已经
绝版了，
不行了，已经绝版了是吗？哎呦，
已经绝版了。哦，
哎呦，那我们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们那小学吧，6年，有2年我不在，我去外地上了，剩下那4年天天去密云水库，我们都去烦了。啊，不，年年都去，
啊、
年年，然后每次都看那小蝌蚪，然后后来我们还那个开玩笑呢，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说看，说是那会儿天那个年年都去，说那小蝌蚪都成青蛙了，青蛙都认识你了。哦，那现在已经去不了了，
哎、现在去不了。哎，关于那会儿，我还有一个有趣的北京故事。
哦，你说说。
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上学呢，才5岁，我跟我爸，我爸在上北京来出差，他带我来了，然后就到密云水库，就这边有亲戚嘛，啊。到北京水库来了，上那个水库大坝呀，
啊，
我和我表妹比我小半岁，我表妹比我小半岁啊，我们两家人一起爬那个水库大坝，
哦，
我和我表妹小孩嘛，一个5岁，一个5岁半，啊，就是比上看谁爬的最快，那块也没有什么人，所以大人也都放心，就说你往上爬吧，没无所谓，丢不了，知道吧？我俩就咔就爬，看谁能先爬到顶上去嘛。但是我就傻一个劲儿往咔往上爬，往上爬。等到爬到一定地方，我回头一看，哟，看不见他们人了。
哎呦，那怎么回事？太高了。
哟，这怎么回事？我靠，给我吓得我就完了，我现在完了
啊！
我丢了，我这不丢了吗？
小孩最怕丢、
啊，我就哭了，我在那哇哇哭。然后这个时候，没过多长时间，没哭多长时间，看着下边我大姨抱着我表妹，从旁边那溜那个台阶那边转到中间这边来了。哎，他这些台阶啊，他中间可能有点挡
岔路，
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正好卡我视线了，我当时就没看见他们，啊，我一下看见他们了，哎呀，这心里边就放心了，但是我已经在那哭上了呀。对吧？哎，我心里边还好点面子，我不能在我表妹面前哭啊，是不是？而且是为什么怕？还是怕自己丢了？我男子汉，天不怕地不怕，我怎么能哭呢？是吧？我这还要点面子。 哎，然后大人就过来说：“哎呀，怎么了，小柯梦？你怎么哭了？”
小柯梦哭了。
然后我就哭在那儿、啊啊啊，就在那哭。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丢了？”妈，我说没有，
不承认。
那不承认，那你怎么了？妈妈没跟你，是不是想妈妈了？我说没有。那你为什么哭啊？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两个
编了一个理由，
好像好像想妈妈这个更不是那么没面子。我说我想妈妈了。
打小就是说谎是吧？
哎呀，这不是，这是怎么呢？你在妹妹面前得起好表率嘛。
是，
对对，
确实，我觉得小男孩在女孩面前就有点这个要面子哈，折了不能折了面子。嗯，
行，那我的故事由密云开始，由密云结束，怎么样？啊，中间还穿插了一点我的想法，特别好。
你这还中间你还上价值了，
嗯、
这玩意儿我这万万没想到啊！
啊，对你也可以来呀、啊，你想现在想个价值怎么样？那今天就先听完我这故事，下期听你的。
好的，今天咱们也是听了听这个柯梦的密云故事啊，北京故事，
嗯、北京故事，
密云
现在已经把密云排出去了，是不是？
不行不行啊，北京故事密云版，密云区是吧？
嗯
嗯，好的，
啊、对，
那
跟不熟悉我的听众介绍一下。不干服装了，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个就跟小白认识了，跟他一起录音了呢？因为啊，我们现在就、
嗯、
也是疫情之后啊，我们就在家办公了，就开始录有声书了。我们俩现在都是有声书主播。
哎、哦，
嗯，
没错，
我现在是全职，小白还有班上。
啊，对对，还没暂时还没辞职。
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们的书啊，然后。听听看我这书里边还有没有东北味儿
那你就给推荐一本呗，话都说到这儿份上了，
哎，到时候再说吧，回头再说好吧，
尽在不言中了是吧，
尽在不言，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把在下面评论区帮我写两本不得了吗，在节目里边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好吧，
好的好的、
嗯、
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感谢大家，嗯，我们下次见哦，
下次见，拜拜
拜拜。